主要感谢你，主要感谢你，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也知道我一直为这一次的预备，心里也是很着急。除了预备以外，在这个用国语来表达，还有要技术上的问题，也是一直困扰着我。可是主啊，你是这个信实的主啊，让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仰望你。一切交托在你手上，你一定会成就你的，成就你的事情。主啊，也今天所要讲的，主啊，也交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求你亲自，使用，也让我不要妙讲主的话语，也让预备弟兄姐妹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然后我们一同学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好吗？
阿
对。
门。
在录制中，确定。
好了。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历代志下，这个是第三部分。我们前面两个姐妹已经从第一章讲到这个第24章，今天我就从25到36章开始。在这12章，我们一共会说到12个王。Oh my God, from start。我们留意到列王记，和这个历代志都是在好像说一样的事情，可是，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好像一样，又好像不同。而列王记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兴亡，而历代志是神自己的日记。而所以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性情，我们看到神的手原来一直是在掌管。我们读了12个王，如果我今天晚上要一个一个来说，就不够时间了。而我就是从下面5方面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，我选了几个王来说。第一个，我会从马拿西，是我们学的33章，看神的性情。然后第二，会从西西家和这个约西亚的时候，他们所过的逾越节，看神所悦纳的逾越节是怎么样。而第三会从这个约西亚和约雅敬来看神的话语的能力。第四我会从乌西亚、西西加、约西亚来看人的软弱和鉴察人心的神。而最后一点，我会从西底家来看，要信的是谁，要怕的是谁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从第一点来看，从马拿西我们来看神的性情。那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神的信实和慈怜。在历代志里面，每一章一开始说这个王都会说他是行，神看为正或者是看为恶。而这里我们就是看到一个神所恶的王，而他做的事都是惹神的怒气。而我们在学习里面也看到，在3到7节，我不每一点就说了，说到这个马拿西究竟做了什么事情，而主要的他的父亲建立的一个属灵的复兴，差不多他即位以后就全部把它推翻，而重建秋坛啊、木偶这一些以外，他做的我们说比这个前面说的一个亚哈斯更坏，因为亚哈斯是把这个圣殿封锁了，而这个因为他感到这个神啊不灵啊，所以他就去拜这个亚兰的神灵。可是这个马拿西居然是把这个在神殿里面筑坛，又在殿里面设立偶像。好了，他做的事情 怎么样呢？结果我们看到神对他严厉的管教就临到了，所以11节里面就看到他给这个亚述王就抓去，还说用钩住他啊，用铜链锁住他，带到巴比伦去了。好了，这里看到在我们那个33章里面就看到了，到这个地步，这个在监狱里面，马拿西的眼睛给打开了。他就谦卑下来，诚心向神悔改。这里有一句，我们就说，他说他才发现啊，唯独耶和华是神，而信实的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。我们记得啊，在这个神一直说啊，他如果你们回转归向我，我也会赦免你的。所以，我们这里看到神的信实就赦免了他。而不单只赦免了他，他还可以回到从巴比伦释放，回到耶路撒冷。而更我们看到比较很奇怪，他还坐回他的王位。好了，马拿西坐回王位以后，几次后，到他后来死了几年的时间。而在十四，在历代志14到17节里面，他就在这里就记载了，原来他做了一些的事情是离弃偶像的，神把他一点一点都记下来了。可是我们再往下21章就完全没有记下来。从这里我们看到，这样得罪神的马拿西，神对他实在是很大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看完神的怜悯。我们也看神的另外一个性情，神是圣洁公义的，神是赦免了马拿西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他赦免马拿西的个人所做的，可是马拿西他已经做了的事情，就确实的对这个犹大留下很大的影响。我们从下面一些王下23。和这个24，我们看到，每当神要论到犹大王国被掳，他都是说，因为马拿西也动神的怒气，又好像耶利米书，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大被掳的时候，他也说，他也说犹大一定会，在天下万国里面抛来抛去，而因为什么原因啊？就是因为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神是怜悯的，可是神也是圣洁公义的，他不能以这个有罪和无罪。所以，到西底家的11年呢，我们看到，这个犹大的。给这个巴比伦攻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，圣殿被毁，国王家破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一点，我们知道我们神是蛮有怜悯的，可是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有这个属灵的责任要负的。这里我引一个经文，就是在灵后的，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都会复活。我们更要知道，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。我们众人呢，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按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第一点以后，我们看从第二点了。这个我们看两个王的时候所过的逾越节。首先来看一看，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这两次。西西家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：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，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。然后我们又看约西亚的时候是怎么样，他说：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，在以色列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。又说，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、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守的。 这个就是神在圣经里面这样形容这两次，然后我们再每一次来看了。西西家的时候，他所过的逾越节，我们在这个三十二章就看啊，三十章就看到这几段的经文，在几段经文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就看到有大大的喜乐，有欢欢喜喜的，有这个敬。都喜乐，然后后面我们就看到啊，最后祭司立位人起来为民族祝福，他们的声音蒙尘垂听，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。我看这句的时候就想起，当会幕啊，当这个圣殿建成也是这样，好像这个人就跟神这个隔膜就没有了啊。好了，我们再看，从这几段，从这三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。西西家的时候守的逾越节有什么特别？首先第一点呢，当时，当这个西西家，他重开圣殿，洁净圣殿以后，然后王首领全会众，他们就想到啊，我们要来一同守这个逾越节了，我们要纪念神对我们的这么大的恩典，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把我们带到牛奶与蜜的地方。所以他们怎么样做了？他们不单只是在犹大耶路撒冷，他们就想到以色列是一体的，他们就派人把信传到这个北面，就要召唤这个北方的民也归回转向神。而在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一些北方的人是嘲笑这个犹大国，不过也有一些是自卑，也来到这个耶路撒冷。而所以这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逾越节，因为经里面是这样说，他说神的名已很久没有这样的一同守逾越节了，所以这个是南北分裂以来是。南北一起啊，向神守节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我们看的经文了，就看到很多很多喜乐这个字，是众人满有喜乐的一同守节。所以，我们这里看到的，他们不单只是纪念神把他们从为奴的埃及拯救出来，而且我们说这个喜乐在哪里啊？因为神是跟他们立约的。所以他们是又一次把他们带到神的约里面，所以在神的约里面是蛮有盼望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约西亚的时候守的逾越节又是怎么样？这里也选了几段的经文，一个是在说这个逾越节什么时候守的？他说是在约西亚做王18年。这一年我们在读35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就是这一年发现这个律法书。然后下面我们看守节的时候是怎么样开始的？我们看到说王分派祭司革尽其职，然后下面又看到了约西亚就从这个群书里面啊虚。就赐给这个那里的所有的居民呢，就是约西亚就献了一些的祭牲，然后首领怎么样呢？首领也是乐意把祭牲给百姓和这个祭司立位人，还有立位人的族长也是一样。好了，而再看去了，所有都准备好了。然后祭司就站在他们自己的应站的地位，立位人也是按这个班次站立。然后这里有一句都是照王吩咐的。然后最后一节经文，他们供奉耶和华的事齐备了，他们就照王的吩咐去做了。然后我们这里也来看一看，从这几节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的时候所守的逾越节是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到这一次王呢、首领呢、祭司呢、立位人，他们是一同职级推动和参与的。另外，他们也是甘心乐意来奉献祭物来守节的。从 这里有一个刚才我们说他们奉献嘛，我们说从这个经文里面呢、啊，这里我没有打上去，我说两句啊，他们写到当时奉献的祭牲数目啊，真的是很庞大。他说是王拿出来的是绵羊和山羊3万只，牛3000，然后众首领拿出来的羊2600，牛300，然后利未人的族长拿出来的是羊5000，牛500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，在耶路撒冷的逾越节是一个很庞大一个的庆典。所以这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刚才对两个逾越节，它的都描述过了，我想，如果，你是你，如果给你选，你想在哪一次的逾越节里面有份呢？然后第三呢，我们从第三点来看了，我们就从约西亚和约雅敬看神话语的能力。那先来看，《生命记》里面神有这样的吩咐。在《生命记》17章，神曾经这样说，当时还没有到应许地，神就说了：“你们到了应许地以后，如果神的名要向四围的国，向周边的国立王，其实这一点已经是很伤这个神的心。”可是神就是预料到他们这样，可是神就怎么样吩咐了？王要把律法书抄一本，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。然后31节又吩咐这个摩西要把律法写出来，然后给祭司、给立位子孙、给众长老，每当括免年的祝棚节，他们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，把这个律法书念给众民听。为了什么？叫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。所以从上面我们看，应该这个无论这个王，无论在祭司啊、立位人、长老那边，都应该有律法书。而可是我们看见，我们读这个34章。就读到约西亚是发现了律法书，我们说为什么会不见呢？这个我们就看到前面了，前面约西亚以前的马拉西亚们，他们离弃神，所以把圣殿弄得乱七八糟，连神的律法书都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。好了，然后从这里我们来看了。我们说神的话语有能力吗？我们从这两个王来看，先从这个约西亚来看，当时他是在隔壁啊，这个除这个偶像以外，他也派人去洁净这个圣殿。而在洁净圣殿的时候，这一段经文说到了，当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，祭司就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，然后啦，这个祭司怎么样说了？祭司就叫这个，就交给书记，然后书记就拿去给王。当时书记沙番就对王说了：“祭司递给我一卷书。”然后沙番就在王面前读了那本书。王听了怎么样了？王听了就撕裂衣服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话语啊。当约西亚王听到神的话语，他是给神的话大大的打动，他撕裂衣服，当时是一个表示是很痛苦、很忧伤，因为我们说他看到的可能是，知道犹大是以色列是这样背逆神，这样神跟他们说了这个降祸降福，可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了。好了，约西亚听了律法书，然后他自己由 就大大激动。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首先，他第一步，我们看到，他就派人去问女先知，为了什么？他是想寻求，他说去寻求神的怜悯。而这里这一句话其实是很，我们实在要，真的是怎么样说？我们他不是为自己啊，他怎么样说？他是为我，为以色列和犹大，甚至于是犹大剩下的人来求问。而当时女先知怎么样呢？女先知就跟他说：“是的，律法书是这样说，而犹大是这样的悖逆，所以神一定会照律法书惩戒拜偶像的百姓。”可是女先知又说了另外，就是针对这个约西亚的，他说：“因为这个王在神面前自卑，所以他生前不会见到犹大王国的产放。”好了，我们看到。约西亚听了神的应许，怎么样了？我没事了，啊，不关我的事了，是不是了？不是了。他怎么样做了？他依然去做。首先，他是招聚百姓，然后把律法书念给他们听，又带领他们重新和神立约，然后在全国进行更彻底的这个除去偶像的事情，这个回去大家有时间了，去看，因为我读这个时候，我看看这一段，看王下的时候，王下我都忘记了，王下有一段呢，就是提到这么这里没有很详细的说这个约西亚，在全国更彻底的除这偶像，可是如果你在这个王下看的时候。我看的时候就哇，原来犹大当时拜偶像的情形是这么糟，是到了这个地步。可有时我现在在整啊，是王下23:4-15啊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啊，神的话语在这个肯听的王的身上是大有能力的，因为又把犹大带进另一次的复兴。好了，我们看另外一个王又怎么样？这个是我们在36章学的约雅敬。当时，耶利米啊已经给囚禁，然后他就叫一个八路来，因为神对他对耶利米说话，然后他就叫他自己不能去了，不能出去，他就叫这个八路把神说，他念给他听，他写上来。然后这个八路就出去念给犹大，又给念给百姓听，念给官听。然后后来有一班人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啊，就把这一就就派人去跟王说。然后我们看这个约雅敬又怎么样了？他说有底啊，念了3-4遍，然后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，扔在火盘里面。直到全卷就在火中烧尽了，而当时在王呢，约雅敬呢，和旁边听见这一切话的神仆都不惧怕，也不撕裂衣服，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王听见了他是怎么样了，不单不怕，也不会感到这个哀伤，竟然是这样对抗。这个王就跟我们之前呢所读的亚哈斯是一样的。亚哈斯，我们看到他遭难时候，他圣经说他越发得罪耶和华，所以我们时常说，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，这个没错，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。可是如果对不看不听的人，就变成没用了。第四点，我们就从这个我们看，从乌西雅、西西家和约西亚。看人的软弱和鉴察人心的神，这里有三个王。很多人读这个都说他们什么晚节不保。我听这个好，怎么样说？其实不用晚节，我们要败坏的，什么不管了，中节早节都可以坏的。所以，我们看这几个人，他们的软弱是什么？然后再看我们又怎么样？我们先看乌西雅。圣经里面说，有几句话在26章， 他说他寻求耶和华，就使他亨通。然后又说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。这两点，我们就是在历代志里面，神清清楚楚给我们知道，是耶和华使他亨通，是耶和华帮助他，他会强盛。可是16节就怎样说了？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。他做了什么事啊？他说他要进这个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在我们学习的时候也问了这个问题，我们说为什么他我们说烧香啊，他是祷告啦，他想亲近神啦，为什么不可以啦？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我们念这个旧约的时候啊，念这个立位记啊，念的都知道，这个是祭司的责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说祭司只有祭司能够做这个在香坛烧香，而要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知道要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才是也是祭司，也是先知，也是王。可是当时这个乌西亚，因为他感到他好像很强了，自己很强很就可以做这个事，可能他做的时候只是想到啊，他也是想耶和华烧香，为什么不行？这个就是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人就是因为不守自己当守的地位，而才背离这个神，就好像我们说这个天使长的堕落一样。所以呢，我说这个，我们想从这三个人看人的软弱，而16节在乌西亚这个王里面。我们不用看了，因为神直接就指出了，他是因为心高气傲。另外两个王又怎么样了？我们看西西家，在32章这样记载，他说唯有一件事，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人来见西西家了，访问国中所献的祭祀。这里说这件事，神离开他。要试验他，好知道他内心心内如何。带下没有记载详细的记载，这是什么事？可是，在王下就记载了。我们当时以赛亚就问这个西西家，他说，这般巴比伦的使者在你家看了什么了？西西家说，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，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好了，从这一段里面，我等会有一个问题，也是会问这个关于西西家，所以我现在也不说啊，西家是什么软弱，可是这里有一句啊，他说神要试验他，要知道他内心如心内如何。我听说神这样说，神真的不知道西西家的内心吗？好了，我们再看这个约西亚了。在我们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说这个前程的事以后，这个事以后，什么以后？这里也是有一句啊，这事以后，这个就说约西亚修完了殿。我们有时候看以后，不要以为就以后啊，其实还是有几年，一个几年了、啊，又年以年来计算，在这个事情上面，他说有这个埃及王尼哥上来。要攻击这个靠近，要攻击这个靠近幼发利赖比什，加基米斯，然后约西亚去抵挡他。好了，看第二个经文了。可是大家看我练的很难练经文。然后这个主要就是，当时这个埃及王来到了，他就说，因为约西亚要出去抵挡嘛，所以这个埃及王就说：“我和你何干？我也不是来打你，我是打跟我征战的。他打的就是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巴比伦了。然后他说：‘神吩咐我去，你不要干预神的事，免得他毁灭你，因为神是与我同在。 当时约西亚就没有离开，而改装去与他打仗。这个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改装啊？不听从神借尼哥之口所说的话，而结果怎么样了？我们说当时了，其实说一说这个背景，当时是亚述就把北亚述强。亚述是把这个北边以色列灭了，可是后来亚述是一直衰落，而当时巴比伦就兴起，而巴比伦去攻打这个亚述，而亚述跟埃及就有这个有一个就是联名什么的，就是埃及王就要去要救还他，去救支援他啊，而结果呢，结果尼哥就劝他要经过，他从埃及北上，我们在今天也发了一个图，要北上，说要经过这个犹大地方上去，叫他。可是这个约西亚就出兵去跟他打，而结果呢，他就在米基多的地方就受伤战死。好了，这里我们来看一看，无论西西家。无论这个约西亚，其实无论是我们，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知道他是神的话，我们知道他是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而他甚至于连我们最隐秘处他也知道。而这个我可能是就有时候甚至于你自己不知道的，他也知道。所以他对我们的试验，就是因为他知道。而试验就是因为他想我们警醒，不要落在这个各种的试探里面。这里我想到这个大卫，我们时常说啊，大卫是合行信义的人。这里我想，大卫不单只是认识神，他更认识自己，认识人的本性。所以在诗篇19，他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是这样说。他说：“谁能知道自己的错时了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”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有时候。不自觉，自觉会任意妄为。我们是在求神怜悯。哎，在新约里面，其实雅各也是这样说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炼，这个是神实在是要对他的儿女的一个管教。雅各所以这样勉励我们，我们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。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了，我们看最后一点，就是看西底家。犹大王国之前四个王，这个就是最后那个西底家。我们看两段的经文，看两个人，一个是王，一个是太监。这个王是西底家，他这样说，当时啊，应该这样说，当时西底家耶利米给囚禁，然后西底已经怎么样说啊？这个巴比伦的攻击已经是很急，怎么样说很紧迫了，而西底家呢，就把这个耶利米偷偷的就是怎么样说叫他出来。然后就问他，要他说啊，你跟我说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。然后这个耶利米是跟他说了，神叫你怎么样？可是我们看这个西底家怎么样回答？他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的人，就是这个巴比伦呢，怕他们恐怕。这个巴比伦人把我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戏弄我啊！这个我们看到，我题目说，怕谁信谁？我们看西底家这个王，他怕什么？他不单只是怕这个巴比伦人，他怕交在投降的人，他们会戏弄他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一个是在西底家宫里面。 的一个太监，还是一个古时人，就是是很应该是埃及人啊。然后他怎么样说了？因为当时这个是早一点的，这个耶利米给这个恶人呢、啊、就抓了，然后丢到这个一个井里面，没有水的井里面。然后这个太监知道了，他就去见这个王，见这个西底家王。他说，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行恶，把他下在炉狱中，他在那里一定会饿死了，因为城里面都没有粮食了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下去啊。这个我们看到，两个一王一太监他们的一些经文。然后我们来看西底家，刚才我没有说到究竟了。这个西底家把耶利米召出来，然后问他啊，神怎样啊？西底家不，耶利米怎么样说了？他说，其实耶利米一直都是虽然说都叫他们去投降这个巴比伦，当时。在这么最后关头，他也是这样说：“他说你去投降，这样你的命必定存活，耶路撒冷也不会被火焚烧，你的全家也会存活。”可是刚才就是我说了，他听了以后怎么样？他就怕，他说他就怕人家，他是王嘛，怕人家变成阶下囚啊，会给人笑。然后又看这个，这个太监，这个太监，我们说他听到这个先知耶利米被囚，可是他居然去跟皇帝说，跟西底家说，我们说你，我看他怕不怕了？其实我就感到他更应该怕，不单只怕啊，他通知哦，这帮坏人把他囚禁起来，不单只怕那帮囚禁耶利米的人。其实这个西底家王会怎么样反应，他也不知道。可是他怎么样了？他就是去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因为这个先知，这个是先知，这个是奉神奉耶和华的名说来说话的先知，所以他是敬畏神的人，所以他就去做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个怕，一个信。然后再看两种的结局。我们先看这个西底家。刚才耶利米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就不会出现的事情，现在都出现了。结果西底家就在，巴比伦呢就在他的面前杀了他的所有的儿子，又花了他的眼睛，又把他带到巴比伦，他怕的都出现了。然后还有，这个耶和华的殿、皇宫都给烧了，还有这个所有房、其他耶路撒冷的房屋也是给烧掉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另外这个太监又怎么样呢？当时耶利米奉神的话对这个太监说：“到那日我必拯救你，你必不致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。”还有一句他说：“我定要搭救你，你不。”是倒在刀下，这里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依靠我。好了，从这个第五点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两个人的结局，一个是心怀恶意，一个是心怀恶意，心中没有神也不信的王，一个是敬畏神、仰望神的人的结局。如果我们从这五点里面，或者是从刚才看的最后西底家，我们看见，哦，犹大灭亡了。神的永远旨意就是要大卫家、大卫的后裔成就他的旨意，就没有了，是不是啦？在这里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啊，我们说，先看这看看这一段经文啊，就是在波斯王当这个亚述了。巴比伦呢，后来就是这个波斯兴起，就代替了这个巴比伦了。他说，在波斯王的时候，塞鲁士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说？他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：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了。 又叫我要在犹大又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，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你们同在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36章最后这两节，最后这几节，就是让我们知道神的信息，神的信实是不会落空的，他在大卫家的应许也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最后70年以后，我们看到神真的带领以色列的民归回这个耶路撒冷，而且从圣殿重建。这个我们在下个星期一就会开始了，就是练以斯拉记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接下去在下个星期两周一同学习，就看接下去又是怎么样。好了，在结束以前，我们想看一个，就是其实什么是神所憎恶的事啊？我一开始就说，历代志对每一个王都说，行神所看为正，行神所看为恶。其实神憎恶什么事了？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4，这里说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。然后我们再看耶利米书里面这样说，他说居民行恶，什么恶了？去烧香侍奉别神。然后还说然后红色那个字啊，他说神你们做这个恶去侍奉别神，然后神有没有不给机会他？他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，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。这里就说神就很清楚，他可憎之事是什么？就是他说他你们不听，你们还是向别神烧香。所以我们说烧香，其实它就是神要你是不要敬拜别神，要敬畏神。可是我们现在看了，我们有没有敬拜？我们有没有去烧香？我们有拜偶像？好像都没有。可是其实我们还有没有向看不见的偶像烧香呢？这里有一个图，我们看到在这个左面那个，就是在犹大啊，这个亚哈斯啊，或者是这个马拿西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拜金牛犊啦，然后你们看有大有小，有小孩子，你看有一些抱着小孩子，他们都是来拜假神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是现在的啊，有一个人在祷告，在十字架前面祷告，所以。又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是大家说，我们究竟是在敬拜神还是敬拜偶像了？下面是今天的分享题目，我现在把它放到这个群组上面。我得看一次啊，很快的看一次，还有一点时间。第一个是自由分享，我们读了十二个王这么多，大家可以随便看你有什么体会，自由的分享。另外有几个题目，一个是我们按照这个在神面前，神的儿女是如何承担和尽自己在神家做肢体，然后在家庭做父母的属灵责任呢？这个我们是回应这个马拉西这个事情。然后第三呢，对新约的信徒来说，我们的逾越节是什么？我们是怎么样预备了神悦纳了？这个是回应我们刚才的第二条，我们所看的两个逾越节。第四了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对新约的我们来说，圣经就是神的话。你有亲近神，去读他的话，听他的话，行他的话吗？神的话对相信的人是有能力的，好像我刚才说的，而我们是约西亚还是越雅静呢？这个是回应我们刚才的第三条。然后第四了，西西家的软弱是什么啊？刚才我说没有提到啊，我们说唯有一件事，这个事情究竟他有什么软弱？然后约西亚去打这个出兵啊，去跟埃及王对抗，所以约西亚的软弱又是什么呢？ 然后再问神为什么要试验他们。而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吗？我们知道了又怎么样？而这是我就有这几条的问题，大家可以一同分享。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就交给徐勇弟兄了。